请我们翻到第十三章，约书亚记第十三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然后是第七节，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马拿西那半个支派和流便加得二支派已经受了产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然后我们看第十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然后我们看第十八章，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产业。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们每支派当选举三个人，我要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就回到我这里来。他们要将地分作七份，犹大仍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内，约瑟家仍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十一章四十三节，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好，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曾经一同看过约书亚前面的十二章，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能够一步一脚印，凡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结果神就把全地就赐给他们了。那么现在呢，约书亚年纪老迈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就吩咐约书亚，就把这所得的这块地就要分给十二个支派做产业。那么首先呢，圣灵特别给我们看到，在约书亚快临走以前，还有一些地没有得到。那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一段的话呢，你可以去读，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哪里是哪里，有的人都弄不清楚，所以我觉得最清楚的呢，最容易的，就这一次呢，我们看我们手中的地图，对我们来讲应该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尤其呢，如果我们大家翻到有一页，我想我们在这次给大家里面有一页是讲到这个十二支派未得之地，十二支派未得之地。那么假定大家手里有如果大家手里有的是彩色的，我想应该是更清楚了啊。就是说这个十二个支派未得之地，所有绿的部分通通是没有得到的，通通是没有得到的。不过等一等呢，我要有一点的更正，因为这个图并不是完全十分的准确，因为最后的断案还是要根据圣经。那么这些画图的人呢，不过是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那么就着他们所知道的最在尝试，尤其现在哪里是哪里，比方说基列应该在什么地方，基数应该在什么地方，亚兰应该在什么地方，他当然就画了。那可是有的时候呢，不小心可能就没有画得那么准啊。 所以大体上来讲是对的。就这张图画，大家如果看到那个十二支派未得之地，如果是彩色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两种颜色，凡是绿色的就是还没有得到的，那么凡是呢这个凡是比较深有一点咖啡，有一点红的，像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呢就是算是以色列他已经得着的地啊。那当然沙漠了，以东了，摩亚了，那个都通通不算。所以这个呢应该就是我们约书亚第十三章那里所讲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大概看一下。那么这个没有得到的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非利士人全境指的最右下角，最左下角的，你看沿着沿海的，那是非利士人的全地。那么从埃及前的西赫河往北，直到伊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之地，有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所管的加撒人、亚士突人、亚士基伦人、加特人、以格鲁人之地。所以这里很明显是五个城啊，五个城。那么大家呢我想也不需要仔细去看，因为里面都是英文的，但反正绿的这一块，那么应该呢就是非利士人之地。那么这里有五座城，一个呢大家都知道是加撒、亚士突、亚士基伦、加特还有以格伦，那么这个我们应该有概念。那么又有迦南人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那这里迦南人的全地呢，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沙伦平原那一带说的。就是说，如果你沿着非利士的地再往北走，那么特别是从特拉维，特别是从那个那个应该是到哪里呢？应该是到了，等等哈，那这里的迦南人的地就是后来的腓尼基人的地，明白吗？就是腓尼基，所以我们说过嘛，所有住在山地里面的叫亚摩利人，住在海边的叫了迦南人，那除了腓尼基人之外，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迦南人的地呢，是一直到了腓尼基。就是最北边一点的腓尼基，那么这个可以一直从海发，那么一直可以到推罗到西顿，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整片的一块，那块地呢，应该是迦南人，是迦南人，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所以这个道理来讲应该都是属于迦南的。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你读厄巴底亚，有一个地方你都不大懂，因为以色列人有一根据厄巴底亚书，有一天呢这个犹太人要漂流到哪里，要漂流到这个西班牙去，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名字的，所以后来那个 Sephardic Jews 讲到这个犹太人是 Sephardic， 那么其实这个字呢是从厄巴底亚来的。那个地方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好像怎么会那里特别讲了迦南的地，那么犹太人如果是到了西班牙，怎么会是犹太是迦南地呢？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你叫推罗西顿的曾经他们的这个他们这个海上的势力呢，一直延伸到哪里？一直延伸到西班牙。所以大家听过腓尼基吗？那这些通通是什么？通通是西推罗西顿腓尼基人，因为他们会航海，他们所建立的殖民地。所以一直到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班牙，你只要靠近直布罗陀的附近，快到了大西洋，那么有一个城，那个城叫做加底斯，很像圣经中加底斯 Cadiz 这个字。那么这个城已经好几千年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其实呢就是迦南人的殖民地，就是西顿推罗的殖民地。那么所以圣经讲到他师的船只呢，就是一直是从地中海这一岸一直到地中海那一岸，意思就是说一直到了什么，到了西班牙那一带啊。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里讲的迦南特别指的腓尼基这一带，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西顿这些。但是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不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凡脚掌所踏之，他们一直追到西顿嘛，所以那些地方应该通通是以色列人的，结果他们没有拿下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是绿的，按理来讲呢，应该是属于亚设支派的，这个才对。好，然后再下面呢，你看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柱的全黎巴嫩，那么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这个黑门山就是刚好我们说过抗旦的附近，在黑门山北边的黑门山的附近。那么然后呢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哈马口，那么一直到可以说到大概到了大马色这个附近啊，所以你知道这一片呢通通是没有拿下来的。然后呢一直到哈马口，然后这个OK， 然后第六节，山地的一切居民，并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面前赶出他们去。所以按道理来讲呢，这整片的土地应该都是根据这一段来讲的话，应该他们是要得到这块，不过后来一直没有得到的。所以等到大家看到第二页，看到后来分产业的时候，你就注意，你特别注意到其实呢以色列人得的产业并没有那么大，因为根本并没有那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一页的图跟后来讲到他们以色列分产业的图有一点不一样，不同的地方。严格说来呢，大马色应该不是属于亚兰范围的。那不过呢，画画的画图的人当然就根据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啊。不过有的地方需要做一点修正，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对地理不是那么熟，有的对考古并不是那么熟。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你看这个还包括什么，像基述，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话，那个基述这块地呢，那就是基述其实在哪里的？基述就是大家如果读新约圣经就知道不是讲到这个门徒们都是从伯赛大来的嘛？那是伯赛大其实是最早基述的京城。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亚沙龙呢，他的母亲就是从基述王过来的。那么后来亚沙龙呢，他闯祸了，逃到基述也逃了三年之久。所以呢，你要记得这个加利利海的东岸，那应该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一直到黑门山，那这一块地方呢，那么这个就是这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基述。那么基述呢也没有拿下来。可是呢，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这个，我们好吧再翻前面一两页就清楚了。比方说你分到看到这个十二支派产业的分配图，那么很清楚的，那个应该都是马拿西的范围，对不对？你如果两边一对照的话很清楚啊。所以那整片的地应该是给马拿西的，就是包括什么呢，就是加利利海还有北边还有个小湖，对不对？那个范围呢应该通通是属于马拿西的。但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加利利海的东岸葛兰高地这一块一直到黑门山所谓巴山的地方，那么这个应该通通是属于马拿西的啊。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未得之地，就表示那块地一直没有得着，但是呢事实上是属于什么，是属于马拿西的啊。所以如果大家把这两张图对照一下，你就可以知道说哪些呢是他们已经有的，哪些呢这是分给他们的产业，那么哪些呢是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脚掌所踏进去得着的这块地。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大家不要忘记还有一片绿的是什么，就是耶斯列平原。大家注意了吗？耶斯列平原呢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说过的哈米吉顿战场啊。它是从是斜下来的，你看嘛，根据这个图很清楚的啊，是从这个从什么地方，从哈从这个 从这个加密山，那么一直往什么？往伯善那个地方，那整个一块的土地，那么这就是很有名的耶斯列平原。那么最不幸的就是这一块，因为敌人，我们再说嘛，因为什么呢？因为敌人有铁，有这个战车，有战马，所以马拿西人怎么样也不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你看，敌人他只要在这个犹非利，就只要在什么，在以色列平一横，就很自然的就把以色列就分成两段，就把它就切成两段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十二个支派没有得的地。那么有了这个印象以后，等一等我们再来看，那么这十二个支派他们每一个人得了哪一些地，那最后综合在一起，那以后我们回过头就能明白，就能明白十世纪的故事，就能明白路德的故事，然后就能明白列王记上下历代将士历代之上下的故事，甚至于呢后来以色列人被掳70年以后回来，他们回到哪里，那么这个我们应该都会有一点印象。所以约书亚记特别是后面十二章是非常基础的，所以我们必定需要有一点有几分的明白，那么以后呢我们读主的话就越来就越清楚了啊。所以呢首先我们是把那个就是十二个支派没有得的地，我们先用地图很快的把它了解一下。那么然后呢从第八节开始，第十三章第八节开始，就先是讲到两个支派半所得的地。那些两个支派就指的约旦河东，那么流变还有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所以加起来一共是两个半支派，那么他们所得的地呢就写在十三章，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到了十四章以后呢，当然就是另外九个半支派所得的地啊。那么再读下去呢，我想就讲到细节了。那么讲到细节以前，我想我们大概有个概念就可以。所以首先呢，我们第一先要对这个十二个支派大概谁在那里谁在那里有个概念就可以，然后等一等呢我们再看里面仔细的描写。那么实在说来我们也不能很细，我们今天只能靠着地图的帮助，我们大概知道谁在哪个方位，谁在哪个方位就好了。所以现在呢，我想有一张图呢对我们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就是应该是第三页，应该是第三页的图。这个第三页的图啊，刚好是不是有基变战役那个图吗？下面刚好有十二个产业，十二支派产业的分配图。那如果你把这个产业的分配图稍微看一下大概的位置，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十二个支派的方向啊，这个他们的方位啊。比方最南边是西面，然后是犹大，然后呢但便雅悯，明白吗？那么很明显的，这里有一张很明显有死海的图，对不对？所以现在很明显，这个死海以北就是约旦河了。所以现在很明显，你看那个约旦河呢，就把三个支派把它隔在右边，那一个是流便，一个是加德，一个是马纳西。所以大概知道约旦河东是这三个支派啊。然后呢，你看见很有意思的，就是你到了个西伯伦以撒迦的时候，你就发现西伯伦以撒迦刚好在哪里？刚好靠近什么？刚好靠近这个耶斯列平原。那耶斯列平原我们说过了，就是哈米族人战场，它是东西向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么这个也我刚才讲的不准确哈，其实呢，这个整个的那个耶斯列平原呢，是在西伯伦跟以撒迦跟马拿西中间。明白吗？这个马拿西以南，这个都是所谓撒玛利亚山地，然后马拿西以北，那么就是加利利山地。那么整个加利利山地跟这个撒玛利亚山地中间，那么横着有一个平原，那个叫耶斯列平原，也就是哈米吉顿战争。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有两条界限，一个是约旦河是个很明显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东西向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呢很有意思，它不知不觉就是在这个耶斯列平原以南 跟约旦河以西刚好是六个支派，然后以北呢，以北或者以东呢，刚好是六个支派。那么南边的六个呢，应该就是他们当时神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到了世界以后，那么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面宣布祝福。那个六个支派呢，刚好就在什么？刚好在耶斯列平原以南，还有呢就是约旦河以西，这个你是记住就好了。那么那个另外六个支派不是站在这个以巴路山上面宣布咒诅吗？那么请记得，那个刚好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耶斯列平原以北，还有呢就是约旦河以东，刚好也是六个支派。当然这个马拿西半支派等于不算了，那这个是帮助我们好记来说。所以不是这个十二个支派啊，是一点都没有一点规矩规律，有一点的规律容易让我们来记住。所以我再说，今天呢约旦河是个分界线，还有耶斯列平原也是个分界线。所以为什么在耶斯列平原有许多的战事呢？就是因为仇敌他想尽各种的办法要把以色列人一分为二。如果这样的话，南边就不能支援北方，北边就不能支援南边。那么当时也这样，当时等到亚摩利人他们住在山地的时候，他们南北联盟联手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看见吗？凡是约斯列平原以北的就属于北方联盟，以南的就属于南方联盟。所以这个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那么当时敌人怎么沦陷的，后来呢你就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那么结果我们知道约书亚就得着整块的地。所以等到将来如果敌人要对付以色列人，那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把他的重兵呢就放在耶斯列平原。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详细的如果去对，我想不去，现在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看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时间。所以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你不妨去对对查查圣经，那么这个应该可以帮助大家记，容易记得的啊。那么西面犹大，那么这个犹大呢，你记得这个犹大可以说是在死海，你看这死海吗？死海不是有北端吗？大概从死海北端以南，这整块的地都是犹大跟西面的。不过西面是给他一块地，西面的地都是其实当初犹大已经得着的地。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个雅各的预言，雅各的预言是什么呢？因为利未太残忍了，西面太残忍，你记不记得？所以呢神给他们，神因着他们太残忍的缘故，所以你看呢，圣经告诉我，后来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利未人和西面人呢就散居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开始的时候这个西面人呢是从犹大里得着一块地没有错，但是没有日久天长以后，他就完全像利未人一样，利未人没有自己的地方。利未人乃是十二个支派得着这些地以后，然后有几个支派里面就给了一些地给了利未人，比方说给了哥夏族的人，给了格顺这个家族的人。所以不同的家族他们也得着不同的地，但是不是他们的产业，都是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产业。他们没有产业，因为神做他们的产业。可是呢他们在这个犹太人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得的产业里面，他们分出48座城来是给利未人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讲到利未支派不在这里，因为利未支派实在说来从南到北有48座城，他们分散在48座城。那么西面起头的时候有一座城给了他，像别十八给了他，但是呢这是刚开始如此，慢慢慢慢的，你知道如果你读历史的话，特别读旧约历史，慢慢发现西面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完完全全根据圣经的预言的确是如此。那等一等，我想我们可以看那一段的预言，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整个的这个产业，你看见那个整个的分配，那一面当然这毫无疑问是圣灵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记圣灵的旨意也和他借着雅各和借着 谁呀、啊？和借着摩西所说的预言一点都没有冲突的。好，那么到了犹大再往北一点，那么就是便雅悯跟但。那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但呢，可以说是因为这个因为拉结看见说，犹大就是这个利亚连生了四个儿子，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建议把他自己的使女就给雅各做妾，所以就生了但跟以弗他利。那现在看但跟便雅悯，我们知道是拉结生的，所以呢，刚好是在犹大的北边。那么好了，这个犹大的这个但跟便雅悯的北边呢，是马拿西跟以法莲。那么大家都知道，马拿西以法莲加起来就是约瑟，啊，加起来就是约瑟。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神借着摩西说，你们过去以后，那么要记得，在基利心山上有六个支派，那其中有一个是约瑟，上面没有写以法莲跟马拿西，是以法莲马拿西加起来就等于约瑟，啊，所以这个是清楚的。那么这样就完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过，就是以色列平原以南，还有呢就是约旦河以西。那么讲到以北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以北的时候，那你就看见说有西伯伦，有以撒迦，那么靠近海边，尤其靠近推罗那一带的，那就叫亚瑟啊。然后呢，靠近加利利海，你看到有个加利利海嘛，哈，靠近加利利海的是拿弗他利。拿弗他利，那么这个但呢，本来呢是在哪里？是在靠近便雅悯那个地方，对不对？而且靠海的。但是后来因为非利士人很厉害，就一定把他们赶着，把他们困在山地里面。所以后来他们打出一条路来，他们终于搬家，就搬到了北边的但啊。所以这个大家印象就好。所以这样刚好再加上马拿西的这个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所以刚好是。整个加起来是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大概有这个概念，我想应该就很好了啊。那么大家记得这里面总有几个特点嘛，对不对？比方说讲的犹大，你一定会想到大卫，对吗？那比方说你想到这个西伯伦，你一定想到约拿，也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拿撒勒通通在西伯伦啊。那么比方说马拿西和以法莲，当然你就想到史建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但很自然，最早期你是想到参孙，那么参孙的故事在索列谷那个附近，那个时候不是在北边啊，北边，所以这个最后才是到了北边啊。好，我们有了这概念以后呢，那现在我们就看呢，最后这个产业怎么分给他们。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哈，如果大家看第十三章，那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两个支派半所得的地，那就很细了，我想大家可能没有不容易有印象，所以我想最好的办法我们还是看地图。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翻过来比较清楚的这张地图，再翻过来是夏所战役了，我们再翻过来，我们其实有两张十二支派产业分布图，一个彩色的，一个不是彩色，我们刻意这样做啊，因为彩色的有的是清楚，有的是不清楚，所以呢，这个这里有一个十二支派产业分布图，我们是用黑白的，而且它的边界已经画比较清楚。那么第二页我们讲的颜色的时候，是用颜色来表明它的领土，我们并然后并那并没有一块一块，那这个我们是刻意的，那么给弟兄姊妹觉得一块一块，那这只是给大家做参考用的啊。那我觉得呢，这个应该你一面看这个地图，一面比较圣经，你应该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马拿西这里面有事件，对不对？那不光是事件在马拿西，你像很多的地图事件都在马拿西。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你要回答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书亚记第第二十一章， 二十节，利未支派中歌下的宗族，有从以法莲支派中分出来的，就得到一些地，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将以法莲山地的事件，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俗城的郊野，给了他们。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利未人是从以法莲支派里面得着的几个城，其中有一座城叫示剑。那现在我们问大家，到底这个示剑是以法莲的呢，还是马拿西的？照地图来讲，应该是示剑，但就圣经来说，它很明显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那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不把答案告诉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应该好好去读读圣经，然后再根据我们这一段圣经里面不是没有例子，有一些例子，你就应该可以得到一些答案啊。所以一面你看这个地图，另一面你应该会产生一些问题才对啊，因为这个的确是帮助我们能够对于各个支派的方位有一点概念。那么现在首先我想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个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那最难的是给了流便。那么大家都知道流便呢，刚好是什么？刚好是在死海最中间的地方。那最中间那个地方有一条河，那条河在圣经里面称作亚嫩河，是东西向的。那过了亚嫩河呢，就过了摩亚，明白吗？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呢，要借路以东不肯，借路摩亚也不肯，因为你知道如果真的走王的大道是抄近路的，他们怎么样都不肯。所以后来以色列人是绕道而行。所以摩西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四十年在米甸旷野，他觉得米甸旷野的一切好像都浪费了，但是没有想到最后等到真的绕道以东的时候，其实就是绕道什么地方，就是经过了米甸旷野。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没有用，好像是浪费，但你不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向主忠心的话，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你在米甸旷野的四十年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好了，然后呢，以东绕过去，摩亚也绕过去，那么过了亚嫩河以后呢，那么你就知道本来在哪里，本来是沿着这个沙漠走的嘛。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沿着沙漠走到亚嫩河的时候，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因为过了亚嫩河就是不再是摩亚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敲敲门看，你到底他们这个亚摩利人，他们住在山地里面嘛，能不能让他们走王的大道？所以很自然他们就往西走。所以你看有个地方叫亚罗尔，不是吗？亚罗尔是他们很重要的一站，意思就是说他们本来呢是在沙漠旷野里走，东边走，但是现在呢他们慢慢要往什么，要往王的大道走，因为亚罗亚是靠近王的大道很近很近的，所以他们自然就沿着河床，那么就从这亚嫩河呢慢慢就往亚罗尔走。那么亚嫩河啊，不要忘记到今天那个景色非常美丽，为什么呢？因为被称为约旦的大峡谷，那的确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峡谷。那么我还记得我们特别刻意的就在这个亚嫩河谷呢边，我们用中饭。那用中饭那一带呢，应该就是拿俄米和路德道别的地方，因为现在他们要从摩亚地要回到哪里？回到这个圣经，回到那个大卫的城，就是回到伯利恒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面很多故事发生。摩亚呢当然是路德的故乡，这个很清楚的。所以摩亚过了这个亚嫩河，就到了亚摩利人西宏的地盘了。那结果我们知道说敌人不肯借路，结果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打出一条路来。那果然呢，他从那里就一直往北打，所以首先就对付就解决了这个亚摩利王叫西宏，那然后就得了一大片土地，对不对？那这片土地什么？这片土地是什么呢？一直包括加德那块，那整个都叫基列， 所以圣经里面不是讲到基列的山地吗？基列的山地就指的这一段的外约旦山脉来说的。所以流便跟加德，那么真正的基列呢，是加德那块叫基列，但是我们叫真的打出那条路来，是从亚洛尔开始打的。所以凡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赐给他们。所以你就知道说，流便、加德跟马拿西所得出来这整个的神给他们的产业，就当时他们所征服这个敌人所得着的范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流便呢所在的刚好是地中，刚开始死海北端，那么到亚嫩河这一段，这是他们的地，神特别把这一段给他们的。所以亚罗尔是个很重要的一座城，圣经每次讲到这个约旦河东的，都是指的从亚罗尔开始讲起。每次想的亚罗尔，就记得一定从亚嫩河开始讲起。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有了属灵的就有了征战，就得了这块地。所以后来两个半支派，他们就不要往前走，他们宁可留在约旦河东。所以这是两个半支派的开始，起源是这样开始的。那么在流便有一个城是很重要，有一座城就叫伯西，那个就是一个陶城啊，这个陶城。我们如果仔细你去看这个第二十章的话，圣经里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比西，对不起，不是伯西，就是流便支派中有一个比西。那么等一等，我们看到陶城的时候，我们看到比西的位置。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那个这个就是流便所在的地方。所以大家记得，每次你如果想到流便的地方，那么就知道应该在哪里，你闭起眼睛应该在哪里啊。那么这个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流便呢是十二个支派中的十二个儿子中间的长子，所以他应该得着长子的名分。结果呢，你看他所在所分到的产业呢，就是这么一块产业。那么北边的什么亚谢了，一直那都是属于基列的。那么圣经中讲的基列山呢，有很多故事发生，对不对？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比努伊勒就在基列，这马哈念就在基，就在这个基列。那么还有耶夫他那个事实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基列。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亚沙龙啊？这个就大卫逃亚沙龙的时候，也是逃到基列地来。那么然后就是因为在基列地啊，你记不记得亚沙龙经过一个橡树丛，结果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漂亮的长的头发呢就被卷在这个树枝里面，所以后来呢他就阵亡了。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发生在基列。那么还有乌利亚后来大卫谋杀他，要这个特别在攻打今天的阿曼的时候，那么你知道结果这个也是在那里阵亡的。所以许多的故事呢都是发生在基列。那么还有大家读雅各书你就知道，特别讲到头发的时候是用什么呢？是用基列山的羊，因为许多的羊颜色都是黑的啊。所以这个呢那么到了这个基列地，你就知道这个整个的地盘呢通通是属于加德的。好，那么然后呢这个马拿西呢就是可以说是大家就到了另外一个海，叫做加利利海。从加利利海南端一直到黑门山，就是今天所谓的葛兰高地，那么这个应该通通是属于马拿西的。那马拿西呢是非常非常富裕的，所以当主耶稣最后半年，当我们主耶稣最后半年，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带着门徒们就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往耶路撒冷去。那么他们所当时呢经过当时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马拿西支派的啊。那马拿西呢是原来巴山的地方，记得吗？巴山。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加德跟流便是当时这个就是亚摩利王西宏 他的地盘。那么到了马拿西这个范围，就到了巴山。那么所谓巴山的公牛啊，都是从这个地方来。为什么巴山的公牛呢？因为这一带是火山区，所以特别特别肥沃。那包括加利利海在里面，加利利海所以周围为什么是个最好最好最好土都在那个附近里。主耶稣不是讲有四种的不是讲种子会落在四种不同的土泥土里面。那所谓的好土呢，就指的加利利海附近的土。为什么呢？因为多少年前火山爆发以后，那喷出来的火山那个岩浆是黑的，然后风化以后那个泥土呢几乎是咖啡色的，所以它最容易吸取阳光。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每年如果你到圣殿去，最早出熟的果子一定是先送到圣殿，你去问祭司。那最早送的圣殿是哪里来的呢？多半都是从加利利海附近来的。所以马拿西亚这个半个支派，你不要看这半个支派，他所得着这块地恐怕是最好这块地。因为曾经有一度全世界最好的酒是从这个区域出来的，到现在不要忘记还是如此。到现在不能说最好，但是起码好酒也是从那里，因为到处都是葡萄园。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就在那个代就讲了葡萄园的比喻，讲了有人闲站的要进来做工啊，就在那一代讲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还有一件事大家记得，这个巴山呢是圣经旧约圣经，如果你把它翻成希腊文的话呢，就是 Badania， 就是不是巴山了，就翻成 Badania。这个 Badania 如果你翻成我们今天懂得的话，就是伯大尼。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说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因为什么呢？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指约旦河外的伯山来说的。所以现在考古学找到了，那么到底这个约旦河外伯大尼在什么地方呢？那大概就是在圣经中不是以利亚神把它藏在一个地方叫做基利西，基利西不是吗？然后呢，是由乌鸦来喂养它。那么那一带呢，应该就是在马拿西范围。那么在什么地方呢？大概哈，你知道在犹大，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这是加利利海的话，南边不是有一个支流叫亚木河？亚木河是慢慢往东走，那亚木河里面另外一个支流就叫基利西。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呢，你看就很隐藏的神就把在那个地方。那么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当施洗约翰施浸的时候也是在那个地方。所以看这个地图应该在哪里呢？看这个地图应该在亚斯他路那里。亚斯他路就那个时候巴山的京城。大家还记得巴山王鄂是可以说是最个子最大的，他因为他的床是最大的。那么从哪里来呢？所以他们都是那一代。所以最后呢，你看见摩西呢就带领着他们打下60个城啊，不要忘记60个城。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见说凡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就统统是他们的。所以这个叫做马拿西。那马拿西最早是巴山的那块地，所以呢我们知道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么这整块的地呢就叫做约旦河外的犹太地。那为什么讲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呢？因为在约旦河内和在约旦河西的话也有个犹太地，那个犹太地就是靠耶路撒冷那块地叫犹太地。凡是当时犹大支派所占有的还有耶路撒冷那个附近那个地都叫做犹太地。所以呢，圣经里为了要分别不同的犹太地，马太福音特别讲了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所以读圣经千万不要张冠李戴，多少年来大家就是没有把它弄清楚，以为说只有犹太地，其实不是的。那么根据历史是这样，根据历史就是说，你还记不记得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段就是马加比战争，神兴起了个马加比家族，然后呢就对付了什么呢？就对付了这个那个时候的希腊军队。因为希腊人呢，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安提阿克四世到了耶路撒冷就把猪血撒在祭坛上，然后把他偶像也立在那里，就污染了圣殿。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神就借着马加比这个家族呢，就带着以色列人起义。 那么结果后来最后呢，终于就把耶路撒冷拿回来，终于洁净圣殿。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在历史上是一段很辉煌的历史。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当马家族当他们这个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是的确有一段是他们独立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趁胜就把整个的加利利就拿回来。本来加利利是外邦的加利利，你明白吗？自从被掳到亚述去以后，那么当然很多外邦人就塞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多少年来都是在外邦的底下。那么现在呢，终于马加比家族的人就把加利利拿下来。那加利利拿下来，不要忘记加利利那一带呢，当然就包其中包括马拿西这个区，这是很清楚的。那么等到把加利利这块拿下来以后，那么结果他们这个马加比的人怎么说呢？他这样，他对于外邦人说两个办法：一个，你们受隔离皈依犹太教，那么你们可以住在加利利；第二个办法就是你们离开加利利。所以慢慢没有多久，加利利就变真空了。那变真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马加比家族他一定要想办法呢，能够让人呢就填满加利利，所以本来是外邦的加利利，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把人呢就从各个地方就把他召回来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时候有一批的人呢是从巴比伦回来的。所以不要忘记读圣经的时候，的的确确在所罗巴伯的时候有一批那个时候从巴比伦回来的，但是还是很多人就留在巴比伦。所以等到后来他们听说加利利拿回来了，加利利不再是外邦的加利利了，所以当然尤其那时候希律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回来的话，尤其如果住在那一带的话，可以免税。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回来，第一他们先回到马拿西，马拿西本来就是他们的，本来就是约旦河东他们应当得的产业。现在呢，终于可以说把加利利拿下来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终于拿下来了，所以他们当回来就定居在那里。那慢慢慢慢，他们就把他们整个的人就分散到整个加利利。所以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加利利就不一样了，加利利变成蓬勃的地方。那那个时候你就看见在沿着加利利海就有很多的渔夫了，那么就最少有20几种鱼。那么如果大家读旧约圣经的话，从这个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讲的鱼只有一个字，从沙丁鱼小到沙丁鱼，大到把约拿吞在肚子里的大鱼，都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就证明说，以色列人呢认为加利利完全太世俗化了，只有住在耶路撒冷才是属灵的，所以加利利能出什么好东西呢？就是他们观念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所有耶路撒冷人都轻看加利利的人，原因就在这里啊。但是没有想到神就专门拣选人所轻视的西伯伦和拿弗他利，本来是被人藐视之地，但是结果他们好像穿山荣耀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就特地拣选了加利利，在那里开始他的工作。所以有光呢就照在黑暗里面，照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你知道非常有意思，等到主耶稣真的在他们中间行走的时候，因为那一带的石头啊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说过那个熔浆啊，岩浆下来通通都是黑的，对不对？然后慢慢慢慢凝固了以后呢，所有都是玄武岩的，通通是火山的造成的石头，都是黑的。所以他们盖起房起来通通是黑漆麻乌，通通是盖所有的房子都是黑的。所以假定你在山上，你往下去看，的确很多人住在那个里面，但你的感觉好像住在死荫的幽谷一样，因为通通是黑漆麻乌的，黑漆麻乌，黑漆麻乌的。结果呢，主耶稣从其中走过，有光照耀在他们中间。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旧约来说，这个地已经被荒凉了很久。我们现在问说，为什么会有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呢？那完全就是为着加利利预备的。所以约翰在以赛亚书第7章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到第9章就讲的加利利。如果主耶稣要来到地上，他要工作的话，那他工作的很重要的福音工厂是哪里呢？就是加利利。所以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来看，所以难怪不要忘记了，这个最早最早的犹太人，他们一回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回到耶路撒冷，已经太拥挤了，所以他们自然就在这一带发展。 那么很可能呢，主耶稣的父母最早最早是到什么呢？是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你看，每次主耶稣到了约旦河外伯大尼，还有最后半年，你看主耶稣一定有住的地方。所以考古学家和圣经学认为说，非常可能这个约瑟这一个家呢，老早最早是搬到哪里？是搬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搬到马拉西，然后呢最后才搬到拿撒勒。这是非常可能，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慢慢这个新约跟旧约就连起来了。你看见，因为约旦河外本来就有以色列人他们产业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马拿西嘛，所以他们回来承受这一块地方没有什么稀奇。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就称作有，就是称作这个称作什么呢？称作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或者我想准确一点好不好？也许弟兄姊妹都不知道在哪里，我想稍微给弟兄姊妹看一下。你看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这样你就有印象。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你看见吗？离开加利利，加利利就靠近加利利海嘛，就来到哪里了？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所以这个不是指的什么，这个不是指着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太地说的，这是指着约旦河外的犹太地说的。那在约旦河外犹太地，你看见很多犹太人就住在那里。那么然后主耶稣在哪里遇见他最早的几个门徒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施洗约翰施浸的地方，大概也就是神这个隐藏这个以利亚的地方。所以呢就在那一带，那在什么地方？就大概在亚斯他路那个附近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整个马拿西的范围。所以我想这样大家应该有印象啊，大家应该有印象。那么我顺便提一下好了，好不好？你比方说这个亚斯他路再往左边有一个点，英文这个没有翻译出来，这是圣经中的亚弗。那圣经中的亚弗呢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是亚弗，还有一个呢是在什么地方？是在Tel Aviv 附近。我想我姑且不，我们这两个都可能。所以有的时候你读圣经要很小心，尤其读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以为是这个亚弗，而忘记另外一个亚弗啊。所以这个我稍微顺便的提一下。所以呢，约旦河外，可以说是流遍加德马拿西，那么这个就是神所分给他们那块地。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是把约书亚这个，我们应该是把约书亚记十三章那一部分大概都看过了啊，因为我们详细的不就不去注意它了。所以这个就是两个半支派所得的地。所以现在我们自然就来到第十四章，十四章呢就讲了九个支派所得的地。那么讲到分这个九个支派所得的地的时候，那么根据摩西，根据写下来摩西的一切话是这样，他们一定要找谁呢？一定要找祭司以利亚撒，还有嫩的儿子约书亚，还有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他们每一个派都有一个族长。然后呢就把这个九个半支派的产业呢就分给他们。所以要记得这个因为现在摩西已经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摩西就把这个责任就托给约书亚，也托给祭司以利亚撒，同时也托给每一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每一派的族长。然后下面呢就开始讲九个支派的故事。但是很有意思，讲这九个支派故事的时候啊，你读一开始是讲到加勒，给我们看见怎么样希伯伦就变成加勒的产业。所以很明显就是例外的，非常不同的。就是说这个在你普通按理来讲，你讲到分产业应该就讲也犹大所得的地了，应该一跳就跳到十五章嘛。但是在十五章以前呢，有加勒得希伯伦为业。所以我想很简单，我只讲 只带很快的带过去就可以了。就是说作为这个犹大支派的一员，就做生命来说，如果加勒什么也不做，他所得的地就是十五章里面所描写的，有一块地一定是他的，他可以住，就住在这个犹大的产业里面。但是很稀奇在哪里？很稀奇就是说，现在呢，他所得着的地是希伯伦，而那个山地呢，是他明明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那么因为然后他就把亚纳族的人就赶出去了，这的的确确是他的失误。但是要记得，加勒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在还没有进迦南以前，你还记不记得当他们在那里暴动以前，神已经对加勒说了，凡你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你的。换一句话说，因着加勒有另外一个灵，有另外一个心智，神称许他，神也把产业给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得着神要给他的产业，那个没有疑问的。但是呢，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他可以不需要陪着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有的旷野，他不需要，根据神的应许，他可以直接就进去，而且他的确可以很快得到这些产业。但是你知道，是加勒有一个灵，那个灵是什么？他情愿和他弟兄们一同受苦，虽然他是走在弟兄们的前面，虽然有一个灵是主所称许的，而且主明明告诉他说，你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要给你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加勒抓住神的应许，他可以成就一番很伟大的事业，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加勒的灵是什么？他和约书亚两个人是老一代唯一剩下的两个人，只有他们两个人有资格可以进迦南。但是为着下一代，为着年轻的一代，他陪他们，陪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所以老的一代甚至剩下约书亚跟加勒了，所以讲到得产业的时候，圣灵不能够不特别提起加勒。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加勒已经85岁了，他并没有退休，他仍旧照着神的话，凡他脚掌所踏之地就要把敌人完全赶出去。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呢，凡以色列人脚掌所踏之地，他们已经踏过了耶路，踏过了这个拉吉，踏过了整个这个丘陵地，然后最后当然他们也来到了希伯伦。那如果这样的话，加勒根本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凡是以色列人有的他都有。所以要记得，加勒得着希伯伦和一般犹大人得着产业不一样，所有犹大人分产业是根据他们的生命，你只要是犹大支派的，这个块地通通是你的，所以是根据生命。所以要记得，对于希伯伦，对于加勒来说，他不光是产业，他本来已经有产业了，他就着他作为一个犹大支派的，尤其犹大支派的族长，他已经有产业，而且老早神答应他，他的的确确已经有份，别人也许不敢说，他的确有把握的。可是因为他有一个灵，到了晚年还不肯退休，到了85岁他还说把那个山地给我。那请记得，果然他就得着了这块山地。大家要记得，圣经讲到希伯伦的时候，特别讲到与神交通，是不是在经过苦难，现在加勒能够学习与神的交通。但是更重要的一件是什么？原来希伯伦乃是迦南地中的迦南，你讲的一串葡萄是两个人扛，是在希伯伦附近的这个葡萄园，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请我们记得，讲到以希伯伦来做他的产业，换一句话说，他乃是得着整个迦南地中最精华的地段，那就叫做希伯伦。 所以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耶路，第一次到以色列的时候，我私下就是雇佣了一个向导。那么因为别人的向导都不敢到什么希伯伦啊，都不敢到这个阿拉伯人区啊。结果后来我就无论如何请了这么向导，我说不管怎么样，第一你要带我到示罗去。第二，那你一定要带我到这个希伯伦去。那果然就去了。那去了以后，他就指给我看，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呢？这个地方啊，这就是圣经中所说流奶与蜜之地啊。”他说：“你看看那个山上好多的葡萄啊，那葡萄汁流下来的时候，就像蜜一样啊。然后这个到处你看很多的羊啊，很多的牛啊，他们真的流出奶一样啊。”他说如果你在全个迦南地你要找到一个代表的地段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希伯伦那块地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希伯伦有那么美的，一直等到去年冬天，刚好我和一般新加坡的弟兄姊妹到了以色列，结果没有想到从来140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大雪，这个耶路撒冷大雪。那新加坡的弟兄姊妹兴奋的不得了，因为他们很少看见雪，他们觉得能够走在雪上面踏踏雪，他们很开心。那果然我们也到了爱城啊，也看得很美、啊、但是永远我们不会忘记，就是等到我们经过希伯伦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雪啊就盖在那个整个的葡萄园，整个葡萄上面，那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那弟兄姊妹要记得，今天去过以色列人都知道，尤其圣经里面形容那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你怎么知道证明一挂葡萄两个人扛？今天一挂葡萄一个人手提就可以提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一挂葡萄两个人扛，这是夸张，一点都不夸张。那个时候本来就是那个地方地就是很肥沃的，所以谁能够得着希伯伦，他是得着迦南地中的迦南。所以后来呀，你记不记得等到雅各打发这个他的儿子约瑟出去，圣经明明说他从希伯伦出去，等一等你再看上下文，圣经说从迦南出去。那问弟兄姊妹，如果有个地方能代表迦南地的话，什么地方？是希伯伦。所以对于迦勒来说，希伯伦不只是产业，希伯伦是他的赏赐。有一件事要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有迦勒的灵，有约书亚的灵，请记得今天他不只是得着，就着生命来说，他当然得着他应得的产业，但是现在除了产业之外，现在你看见迦勒得到别人所没有得到的，那就是赏赐。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唱诗所说的得胜者，明白吗？得胜者，这个得胜者还不是战场上得胜的，乃是指着在赛跑里面，在赛局里面，在整个竞争的行程里面，你得着锦标来说的。所以感谢主，同样是有犹大支派的生命，但是迦勒有另外一个灵。所以在讲到分配九个支派产业，讲到约旦河西的时候，先讲到迦勒，先讲到他得着这块地，这块地可以说是最美最美的一块地。我还记得那个向导啊，他就把他的徽章给我看，诶，我看看徽章很有意思啊。那为什么呢？原来他的徽章上面呢是一挂葡萄两个人在那里扛。那我说你为什么拿这个给我看呢？他说你不要忘记，他说摩西啊是第一个开旅行社的，那我们这些都是旅导游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盖的都是那个徽章，因为的确摩西是第一个打发探子来做探子的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时以色列人最怕的就是怕心消化了，说我们在他们眼中像蚱蜢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从那个以后开始，他们就漂流了38年。弟兄姊妹，迦勒为什么要跟着他们漂流？迦勒还是跟着他们漂流了，所以后来终于踩上了这块地方。所以最后你看见说迦勒，他说我们族能够得胜，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谁是得胜者呢？是人要吞吃你的，结果你把要吞吃你的把它吞吃了。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叫你一天都不舒服，你一天都不要做基督徒了，这些都要吃你的。但是不要忘记，你千万被吃掉，你要吃那些吃你的。所以这就是谁的秘诀呢？就是参孙的谜啊，吃的从吃者出来，明白吗？
今天我们有没有吃的，我们要问说到底有没有吃我们的，太多要吃我们，很多老板要吃我们，明白吗？你看看今天今天很多人受气，每一天下班以后回家都没有好气，有的人拿儿子出气筒，而女儿就出气筒，拿妻子出气筒，为什么？因为他受气受得够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的老板要吃他，什么时候都可以炒他鱿鱼的，那这是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说好了，我就从容就义好了，不能的，你不能够被吃掉，你要吃那吃你的。所以不管病痛，不管如何的艰难，尤其求主把那个山地赐给我，山地在圣灵里面代表艰难，所以感谢主，因着山地里面有亚拿族人，亚拿族人应该把我们吞吃了，很多病痛应该把我们吞吃了，很多老板应该把我们吞吃了，很多儿女，很多父母，很多妻子应该把我们吞吃了，我们应该不在了，但是没有，看哪，我们还在这里，这就是加勒的灵。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加勒所得的产业不是一般的产业，他所得的产业对他来讲是奖赏。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我们读到这里的圣经特别把它分别出来。然后呢，十五章讲了犹大，然后呢，十五章就讲了犹大所得的地。那么夺的地，先告诉我们到底这个地有多大，然后就告诉我们有几座城，比方说南地有29座城，然后这里一共加起来一共有多少座的城。那么很稀奇啊，你如果读别的支派的话，得到地也很多城，但是没有这么多啊。为什么讲的那么细呢？你注意到了吗？你讲到犹大这块地的时候，先是讲的南地，所以可见南地是个区哦，然后再讲的什么呢？讲的丘陵地，等一等我们告诉大家哪一段是丘陵地，然后再等一等，最后呢讲到海边，讲到海边，然后最后呢讲到山地。所以可见呢，你如果仔细看这张图的话，你就晓得说这个犹大这块地很大哦，如果这个西面的地本来就是他的嘛，明白吗？那么好了，最南边的是南地，靠近撒哈拉大沙漠的是南地，然后呢慢慢的你就看见南地以后呢，然后你快到海边，海边的平原跟高山中间有丘陵地，所以圣经就讲到这个丘陵地有哪些的做他们的产业，然后再等一等就讲到山地，明白吗？然后最后就讲到死海这边呢，特别讲到隐基底啊，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那么讲到犹大的时候，那么最后啊，特别标出一个地，一个城来，那个城是什么？是耶路撒冷。严格说耶路撒冷不是犹太地的，耶路撒冷应该是属于便雅悯的，清楚不清楚？所以好了，当你读到犹大支派的时候，你就看见很稀奇啊，圣灵为什么这样花这样的笔墨，只有犹大一面讲他得了多少的地，然后就告诉我们有多少的，有他们得了哪些地。那得了哪些地？因为犹大这块地太大了，所以分作南地，分作丘陵地，分作沿海平原，还有最后呢还有山地。然后呢在这个山地里面到底有哪些城，然后呢在这个平原里面有哪些城，然后丘陵地哪些城，然后呢再告诉我们大概南地有哪些城。那为什么圣灵要花那么多的笔墨来告诉我们呢？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属灵的意思，所以我们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但首先我们要记得的的确确用了整个十五章的篇幅就给我们看见犹大所得的地，还有犹大所得的诚意。好了，从16章开始就讲约瑟，那么约瑟呢讲的以法莲，也讲的马拿西，你看见吗？第16章、17章就讲完了。所以一个是讲的犹大，一个呢是讲的约瑟，然后从18章开始另外一个新的起头，明白吗？所以很自然他就分段了。你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圣灵到底他怎么分这个段的。他先讲9个半支派，那么讲那应该是从犹大讲起，对不对？哎，结果你没有想到先讲加勒。好了，加勒是个特殊的情形，他不只得着西布伦他的产业，也得着西布伦他的赏赐。好了，那么这是很特别的印象，我们有了印象，那么就读到犹大支派，那么有这么大块地方，有这么多城。那现在读到约瑟，有这么多地方，也有这么多城。不过你注意到了， 讲的约瑟的时候，讲的城没有讲的那么细，没有说分几个区，哪几个区根本没有，没有讲，没有这么讲。所以呢，现在你有印象了。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十五章是讲的犹大，十六跟十七是讲的约瑟。讲完了以后，然后第十八章怎么说呢？以色列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哎，你看他们的地方变了。他们最早啊要分这个产业的时候是在哪里分的？是在世界，是在什么？是在这个基甲分的。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加勒是到哪里去啊？在基甲到约书亚面前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大家在哪里聚集呢？在基甲聚集。那个时候会幕在哪里？那是会幕和约柜，当然是在基甲那里，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你祭司在哪里，你要问呢。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集中在基甲。那在基甲的时候呢，很清楚的，所以当然他们是拈阄了哈，所以很清楚。这个拈阄表面上是拈阄，其实背后是神的旨意在背后操纵的，没有问题。神的旨意在背后指挥的嘛。所以你就看见为什么犹大是拿他抽到第一个，然后下面接着的呢就是约瑟，所以这个不会是偶然的。那么等到把这个产地都分给他们以后，那么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就搬了个家了，就不是在基甲了。所以到了十八章以后，我们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稀奇嘛。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把特点先找到，然后你才想办法去明白它。所以到了第十八章，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好，所以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好了，现在你就注意到，等到要分给他们地业的时候，那这个做法又不一样了。你看见吗？很稀奇。前面完全神的主宰，这块地是给犹大的，这块地给约瑟的，没有第二句话。但是现在还有七个支派怎么做呢？七个支派在真的划分这个地以前，他们要派探子出去。现在每一个族呢，每一个支派呢，不是一个族长，是三个族长，要派三个人出去。那出去以后呢，做什么呢？要做探子，就是说把犹大还有呢把约瑟之外的那个地好好去把它探测一番。因为这个都属于其他七个支派，约旦河东不要动了，这是当然不可能。所以呢，只要是约旦河西他们脚掌所踏过的，除了犹大跟约瑟之外，那么现在他们要去探测那个地，然后呢要画出图来，要画出地势来，然后很自然就把它分成七块。但是问题就是，谁是哪一块，谁是哪一块，不是你决定的，是神决定的。你抽的时候抽到你就抽到你。所以你记得吗？后来结果呢是便雅悯第一个抽到的。然后便雅悯在什么地方呢？便雅悯刚好是在约瑟跟什么呢，跟犹大支派的中间那一块地方，那个呢就是便雅悯的。然后呢第二，那么在给那个，我顺便再说一下哈，一面讲，当然一面大家可以做笔记。如果你是黑白的话，你就可以上面画来画去啊，就很清楚的哈。好，那么所以下面再分下去的时候，便雅悯是第一个抽到的，然后接下去的呢，西面，接下去的是西伯伦，接下去的是以撒加，接下去的亚瑟、拿弗他利。最后呢才是带。所以呢，如果仔细的大家读就这样的话，很自然就读到十九章。那就是说十二个支派呢，可以说就是完完全全已经把它分完了。那么分完了以后是不是就完了呢？没有。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忘记了，圣经还提起另外两件事。所以你读到二十章的时候讲的逃城，因为逃城呢，不要忘记是摩西他老早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过到约旦河那边去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因为那么特别有逃城的设立，那这个逃城实在说来是预表救恩的。逃城就给我们看见了，虽然你住在迦南地，但是我们这个人到底是罪人。所以我如果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我们应当怎样做？ 在旧约的时候呢，当然有陶城，约旦河东三个陶城，约旦河西三个陶城，所以这个就是二十章的故事。但你读到二十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在这个地方虽然十二个支派都拥有他们产业了，不一样啊，是两个阶段，对不对？或者说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早的，是摩西老早就分掉约旦河东的。那第二波呢，是很明显的，就是九个半支派里面的两个支派，那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跟约瑟的。所以当他们还在什么地方，还在基甲的时候，他们就不已经分好。那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么他们终于呢就来到了示罗，来到示罗，神就提醒他们，他们应该要打发探子出去，然后把这个地分成七份。那最后呢，然后根据神的旨意，他们就知道说这个便雅悯在这里，哪里在哪里。所以这就是后来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我们大概看到的那个整个的情形。可是呢，我们说过到了这个地方不算就是完了，到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说还有故事。为什么还有故事呢？因为到了二十一章以后，你还想到利未人，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是神做他们的产业。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这个神是把产业已经分给十二个支派，如果神做他们的产业，神当然要负他们的责任。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吗，在利未人里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民数记，民数记不是要安营吗？安营你看见刚好约会幕在中间，然后十二个支派呢刚好在被围在中间，东西南北每一个方向，东边有三个支派，西边有三个支派，所以加起来十二个支派，非常清楚的。所以你每次想到以色列的时候，你就想他们安营怎么样以会幕来做中心。现在一样的，他们进到迦南地，你看见吗？当然我们知道说圣殿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将来耶路撒冷就是那个中心。那么讲到耶路撒冷做中心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不错，如果以它做中心的话，那么现在我们那等到你看见神把产业都分给他们的时候，就好像他们在旷野在那里安营的时候，那么我们刚才看的十二个支派都已经分好了，那么就好像那个时候这个十二个支派在四边已经安营，东西南北都有了。但是很有意思，大家还记得吗？在这个在这个比十二个支派更内围一点，更靠近会幕一点，是利未人，这就是他们的底盘，明白吗？所以不能说因为现在东边有三个支派，西边有三个支派，现在你们位置都站好了，他们利未人没有位置，不可能。其实他们是更靠近神的，更靠近会幕，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不要忘记是只有利未人可以来服侍神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大家都知道，等到当时摆阵的时候，这个东边呢有犹大支派，还记不记得？然后东边呢，你记不记得？刚好就谁在那安营呢？就是摩西、亚伦的儿子们，就刚和摩西刚好就在他东边。然后你还记得这个整个利未人有三个大的家族，哥辖家族，哥辖就是今天大家如果你去看，今天在很多很多的很多你到美国去，很多人他叫 Cohen，C-O-H-E-N， Cohen 其实就是哥辖，就是哥辖的意思。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多半都是什么，都是这个祭司的后裔。所以现在你看见哥辖一族的人，哥辖一族人当然其中包括亚伦 一族的，所以已经在东边了。所以现在呢，那么到了这个什么，到了以色列他们真的把产业分出去以后，那我们要问亚伦一家的人他们住在哪里呢？很清楚，就把希伯伦给了他们。那不光希伯伦，还有13座城，只要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说是在犹大支派里面和西面支派里面，还有耶便雅米支派里面。当然因为耶路撒冷是在便雅米支派是最靠近的嘛，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要服侍神，真的要服侍神，当然现在你看见说等到分产业的时候，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就住在希伯伦附近，那么还有还有就是便雅悯支派。那么如果这样加在一起的话，总共有多少？有13座城啊，总共有有这个13座城。那比方说这个在便雅悯支派里面，即便就是个城啊，即便就是祭司的城。 所以这个他们也可以安居下来，也可以定下来啊。所以很清楚的，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哥瞎，凡是亚伦的儿子，那么他们呢是有谁招呼他们呢？有这个有这个犹大支派、西面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来顾到他们。那么还有呢，哥瞎支派还有另外一班这个其余的子孙。那其余的子孙是什么呢？其余的子孙就是真是哥瞎的，就是说他不是像亚伦，他们当然是儿子当然是做祭司的，所以等到要出发的时候，在出发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器具啊、约柜啊、还有金灯台啊、还有陈设品桌子把它包起来，但谁去抬呢？是哥瞎人去抬。那么这就是其他的。那么结果呢，他们从以法莲支派、但支派跟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就得了十座城，明白吗？所以这样总共的，他们一共的就得了48座城。所以这样大家就很清楚了，在神的心目中，神没有忘记利未人。在神的心目中，当时怎样在旷野里面摆阵，现在呢，等到迦南美地拿下来以后，那不要忘记，虽然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产业，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业，但是呢，神永远做祭司们的产业，做这个利未人的产业。所以这个你看，利未人就分散在哪里？就分散在所有这些人的中间。好了，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了啊，应该很清楚了。这个等到读完了这个以后呢，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就是43:3，第21章43节，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然后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能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就都应验了。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只要分产业就完了。那么这个是个轮廓，所以现在呢，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稍微看一点点里面，看看里面一点点的细节，我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要找出来为什么。你看见这个起头是在基甲，而起头是讲的犹大，也讲到约瑟。那么后来很明显的，犹大跟约瑟的角色是和其他支派都不一样的。所以等到剩下7个支派的时候，你看见吗？神要叫他们去做探子，要叫他们去画，然后最后呢，就各就各位。所以等到最后，我们来这个最后，现在我们再来看这张地图的时候啊，这张地图不是讲的约旦河东了吗？那现在约旦河西，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细节。那么如果仔细的来看呢、啊，这个看这张地图的话，最南边叫寻的旷野。寻的旷野已经靠近加底斯了啊，所以那个的确是南地，的确到了南地的。那么圣经说从但到别是巴，那一面给我们看那个成长的过程是从但到别是巴，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到了别是巴已经到了人烟的尽头了。如果再往别是巴南边走的话，那几乎不是人住，那完全是一片沙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叫南地，圣经中的南地呢，实在说来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印象要有很深刻才可以。所以圣经只要讲的南地，讲的别是巴，那么大家记得就是指着那个疲倦干旱无人之地，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南边的。所以从寻的旷野开始慢慢往北，那这一片土地一直到这个死海这个北端的南边，一直这一大片的土地通通是犹大支派的。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是有印象，对不对？然后呢，以法莲跟马拿西，这就是约瑟的，就是刚才给的就是约瑟那块。然后呢，过了这两大块，不要忘记这两大块呢是完全是根据什么？是完全在基甲的时候做的。这个时候并没有说他们要去画，没有，都没有。很明显的，根据神的主宰，神就是把犹大这块地给了犹大， 就把犹大支派，然后就把这个约瑟这块地，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那一块整块的，就给了什么呢？就给了约瑟。好，那不止这样，那为什么在约旦河东还有一个马拿西呢？这个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了。那不管怎么样，现在很清楚，根据这个地图的话呢，就是犹大还有呢约瑟，那么然后剩下的没有多少了，剩下结果你看见他这个他们这个探子一共21个探子，结果出去以后，然后就把这个地就分成七大块，那么七大块以后他们不知道谁是哪一块，所以然后你看第一个抽到的就是便雅悯，便雅悯呢刚好是在哪里，是在犹大跟以法莲中间，那么很可惜我因为这个太小了，所以我们没有中文没办法挤进去啊。所以便雅悯呢就是 Benjamin， 就是 Ben 那个区，那以法莲呢就 Ephraim， 那这个就是以法莲，然后北边呢就是马拿西啊。所以呢这个就这就是便雅悯得的那块地。那便雅悯得的那块地，然后呢我们在下面就是西面得的地，其实西面的地都是犹大的地，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西面是混居在他弟兄的中间，那么这个也应验了圣经中的预言。然后再下面西布伦呢就是马拿西北边一点，那么西布伦就是今天拿撒勒所在的地方，也就是约拿的故乡啊，这个西布伦那就是今天的加利利，所谓上加利利下加利利啊。那么这个呢是加利利的山地啊，因为加利利山地跟撒玛利亚山地中间才是那个以色列平原哈。好，那么西布伦呢就得了那块地，然后呢你看以撒迦就得他旁边那一块啊，那么以撒迦，然后呢再靠近再靠亚瑟大家看得清楚，就是西北方，那么亚瑟呢就得着那块地，然后再下来呢就是以弗他利就是靠近旁边了，那以弗他利不要忘记其实就是火山区了，就是加利利那块，那就是上加利利啊，那就在那块 Upper Galilee， 然后呢这个就是最后呢就到了但，那么最早这个但呢不要忘记不是在北边，最早的但根本就靠近便雅悯旁边，就靠近旁边啊，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士师记早期的时候，还说但这个但支派他们还坐在船上面，所以可见是靠近海边的啊。那么但是后来到了士师记以后，他们就真的搬了个家，因为的确这个敌人呢是腓力士人就把他赶一直把他困在山里面，所以他没办法，只好打一直打到北边去，所以呢现在你看见在北边有个地方叫做但啊，这边有个但，所以大概呢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分区，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就完成了什么？就完成了这个利未，就完成了以色列人呢他们所得着地。那我再说哈，大体上来说是以耶斯列平原做界限，还有约旦河做界限。以色列平原以北和约旦河以东有6个支派，那个6个支派应该就是当初站在以巴路山上面宣告咒诅的6个支派。然后呢，那么在南边，耶斯列平原南边还有约旦河西，那个6个支派应该就在基利心山上面宣布祝福的，明白吗？他们在南边，因为就承受，因为那个黑门的甘露是一直降在西安，所以很清楚。他们在北边的，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是从撒哈拉沙漠那边一直吹下来的南风，那么这个很清楚的。所以一个你可以想到以巴路山，一个想到基利心山，一个可以想到但，一个想到别是吧，也是从但到别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神把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地方。那为什么神这样做呢？等一等慢慢就会清楚了。我们知道有神自己的美意，为什么每一个支派就在不同的地方，你看神给他们不同的产业，那么最要紧是什么呢？神叫他们能平安，而且叫没有敌人可以在他们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好，所以呢如果根据这张地图的话，我们大概已经是从应该是从
十四章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那么应该等于就看完了。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字的话，是在圣经里面。那如果看图、看画、看图是字的图的话呢，就在我们地图上。所以地图上呢，一看就比较容易了然。不过我向大家挑战，这个图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因为等一等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有的地方不对，尤其是我们读到那个犹大支派的几个城的时候，里面有几个字，有几个城需要修正的。那么所以我们这个比较的时候要记得，神的话才是神的话，这个不过是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的。 好，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要回过头去稍微看一下，为什么当这个九个支派分产业的时候，当然先是讲到加勒，这个我们懂。那么然后呢，很明显的他们研究，那么这所得的那块地，犹大呢很明显就是南边那块地，就是意思就是说这块地可以说就是约书亚长日几乎一天之内所得到那块地，那个就是其实就是这块地。那么好，那为什么讲了犹大以后下面马上就讲到约瑟的子孙，明白吗？那很明显的，我们知道真正分的时候是分以法莲地和马拿西地，马拿西地，这个是我们清楚的，对不对？马拿西本来是长子嘛，以法莲本来是次子，但是结果呢，你知道说是这个雅各就立以法莲为长子，所以你看见以法莲就变成为首了。所以等到后来南边南国的两个支派跟北国的支派来对立的时候，那南国就拿犹大来做代表，北国就拿以法莲做代表，所以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个呢，所以南国跟北国严格说来是犹大跟约瑟之间的对抗啊，这点我们要弄清楚。好，那如果十八章以前圣灵特别把犹大跟谁呀，跟这个约瑟提出来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犹大跟约瑟到底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约瑟到底他所扮演的角色什么角色。当然我们读圣经都知道，约瑟是被他弟兄卖了，然后后来呢，幸好是因为约瑟被卖到埃及，就成就了后来的光景。那么然后呢，他们全家都得救了，然后整个以色列就可以寄居在尼罗三角洲。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尼罗三角洲是全世界最富裕的三角洲，是早期文明老早就有的，所以呢，你看见神就把以色列就寄养在一个好像是风和日丽的一个尼罗河三角洲。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当然你如果读故事的话，你知道对约瑟当然有很深很深的印象的，所以约瑟当然要占有很地位。但是我们要问，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所以现在无论如何由流变到底是长子，这是没有办法的，他的确是长子。现在我们要问，因着流变污秽了他父亲的床，结果当然他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所以现在整个的情形改变了。虽然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但是很明显的有两个儿子占有很优越的地位，一个是约瑟，还有一个呢是犹大。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约瑟到底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看历代之上第五章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变，第一节啊，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长子原是流变，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所以大家看得明白吗？在十二个儿子里面，就是长子名，就是生命来说是约瑟，就是权柄来说是犹大。所以要记得，当你仔细地去读这个主耶稣家谱的时候，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下去，那个是生命的线。
等到后来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那是君王的线，明白吗？在英文里面，一个叫 sonship， 一个叫做 kingship， 一个是给我们是做儿子的名分，一个是王位的名分，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止与主一同受苦，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所以要记得，一面来讲是生命的故事，另一面来讲是君王的故事。所以在亚伯拉罕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那么有两个儿子最特殊的，一个呢是约瑟，因为长子名分归了他，如果长子名分归了他的话，意思就是他多得一份的产业，那果然没有错。大家还记不记得，等到这个雅各临终的时候，他就把他在世界那块地呢就给了约瑟，所以约瑟他是在原来已经有的产业里面又多了一份。所以当你读到后来约瑟的故事，你总给你感觉呢，他总是比别人多得一份，明白吗？明明约旦河西已经有马拿西了，有约瑟，约旦河东又多了一份，稀奇不稀奇？这个就是约瑟。因为什么呢？这所以你看见，不是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有浪子的故事吗？那么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么浪子呢后来就离家出走，他把产业带走。那么如果他分产业的话，不要忘记他拿到是三分之一，他哥哥拿的三分之二，因为他哥哥要比他多得一份。所以圣经里面讲到长子的名分，就是比别的儿子要多拿一份的产业。所以就的承受产业来说，那么当然 约瑟应该比别人多得一份的。所以这个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约瑟跟犹大特别被标出来。可是不要忘记，这里特别讲第二节，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最重要的大卫王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主耶稣也是犹大支派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只有在犹大支派的能够一直引到基督，一直引到主耶稣的，约瑟不行。但是虽然约瑟不行，约瑟也是预表基督的，因为在全本圣经里面最像我们的主的乃是约瑟。所以讲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讲的生命那条线的时候是讲的约瑟的线，但另一面呢，讲到与主一同受苦，和他一同作王，和他一同掌权，那这个线是什么呢？这个线是君王的线，那是大卫的线，也是基督的那条线。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大家读圣经就读不懂了，明白吗？那么所以呢，这里很清楚的就是这一段圣经，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因为你看见这一段都是讲家谱的嘛，你如果从第一章开始是讲了家谱的，那讲了家谱的时候，那特别提到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结果呢那个长子名分就归给了约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等到分产业的时候，那第一是犹大，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大卫王从哪里出来，还有呢基督从哪里出来。但是更重要在这里，这个和神分整个的产业有关系。神虽然是给了这个给神虽然给了这个先给犹大支派那块土地，但神为什么给他？不是为着犹大支派，是为着全体的。所以有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大明白，我们以为说神是不是偏待犹大？不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责任。你慢慢等以后就知道说，为什么神把产业给他们，有他的原因，有他的道理。所以为什么犹大特别是先提到，然后呢第二提到的当然就是约瑟。好了，那么讲到犹大的时候呢，很有意思，他特别讲到犹大所得的诚意，讲到诚意的时候讲到南地的，那么讲到这个丘陵地的，讲到海平原的，又讲到山地的，为什么分那么细？那么很有意思啊，你如果仔细去读历代志上就很清楚了。你好不好把历代志上再稍微看一下，从第一章开始稍微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你看历代志上第一章讲的亚当嘛，然后就讲的亚伯拉罕，对不对？讲的以扫，讲的希尔，然后呢就完了。那第二章呢就开始讲的以色列的后裔嘛，所以一开始就讲到犹大的后裔，对不对？就讲到犹大的后裔。那讲完了以后，应该下面讲的就讲别人才对啊，马上第三章讲了大卫的诸子。所以你每次讲到犹大支派一定要讲到大卫，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可见神的旨意要完成的话呢，是一定要借着大卫来完成的。这一点非常讲到别的支派轻描淡写点一下，但是讲到大卫，讲到犹大支派，你看见没？讲到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一定要讲到大卫的主子，明白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现在你就知道了，原来那些大犹大所得的城都和大卫有关系。如果你把那个城拿掉的话，你读大卫的故事就完全读不懂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大卫经过了什么。你以为大卫这个王跟以扫罗这个王是完全一模一样，不是。扫罗因为高人一等，扫罗因为有条件，扫罗因为他就像世界一样慢慢慢爬上去，终于呢他得了权柄，他这个权柄是抓来的。但是大卫不是，大卫从他暗中受膏一直坐在宝座上，最少经过了14年。这14年他经过了什么，弟兄姊妹，没有人知道。但是不要忘记，谁为他做见证呢？约书亚。等到你看见说神怎么样把这块土地分给犹大，而且为什么讲到犹大所得的诚意那么细那么细的时候，你才晓得不光是以色列人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他们的。如果今天你要做以色列的王，如果你今天坐在宝座上，你不可能一般弟兄姊妹经过的而你没有经过，这是不可能的事。这就是今天的难处，这就是今天许多代沟所发生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努力的追求，年长弟兄姊妹在那里休息，那结果你慢慢看见说，许多时候应该年轻人所经过的，年长都应该经过才对，明白吗？所以如果有人说今天主把我放在一个位置，好像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代表的权柄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今天你要别人顺服以前，你要让别人佩服。怎么佩服，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服在基督的权下，人很自然就服在你的权，你不可能去要求别人。所以这里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说一般的弟兄姊妹，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的，没有错。但如果今天你要做全以色列的王，如果你是犹大支派的，那么很稀奇，在你登上王位以前，你看见说大卫脚掌所踏过的地方，不要忘记，就应该是许多许多人脚掌，所以每一个犹大支派应该踏过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教会中的领袖，他不能在上面发号施令，不能高高在上。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知道一懒惰，什么时候一退后，你看见在后的就要在前。所以在这种情形底，在这种情形底下，你就看见了许多时候你的经历还赶不上一般弟兄姊妹的经历。你有那个地位，但是你有那个地位，你有那个权柄，但那个地位和那个权柄，就是扫罗的地位，扫罗的权柄。所以大卫的权柄是从生命长出来的。如果今天一般的弟兄姊妹都需要一步一脚印的话，那今天为主做权柄的人，为主做代表权，为主做代表权柄，不只是在教会中做长老说的，为主做权做代表权柄，也是指着在家里做父母来说的。神把儿女托在父母的手里，今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神来造就他们，所以权柄不是管辖他们，乃是做他们的榜样，目的是希望让他们能早一天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一样的道理，所以彼得才会说，今天做长老的应该做他们的榜样，不是辖管他们。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教会难处就少了很多很多，不是没有权柄。我再说弟兄姊妹，当你服在神权柄底下，人佩服你，人能顺服你是因为他佩服你。人如果不佩服你，光是咬牙切齿的，那是奴隶式的顺服，那不是圣经里面的顺服。那如果这样的话，扫罗就可以了，这样的话31个王就可以了，不需要有一个叫大卫王啊。所以大卫王，所以是大卫王，就是因为当神把犹大那块地给了犹大支派以后，他知道在里面要产生一个君王，那个君王不是为着犹大支派的，是为着全体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神要训练他，从受膏一直到坐在宝座上，从一个旷野到另一个旷野，从海边到丘陵里，从丘陵到山地，从山地就下到死海。弟兄姊妹，上山下海， 你看见凡是犹大支派他们所应该脚踏过的地方，也就是大卫要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跟扫罗不一样。你慢慢就看见为什么扫罗是扫罗，大卫是大卫。所以很清楚，当你读到历代之上的时候，讲到这个犹大家谱的时候，哎，里面插了个大卫的故事。为什么？因为你讲的犹大，不要忘记神拣选犹大支派，因为神拣选大卫。那不是因为拣选大卫，不止拣选大卫，不要忘记，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讲的主耶稣是王，主耶稣是什么样的王啊？主耶稣的王就像大卫一样，先卑微再升高的，然后先经过逃亡，先经过流亡，就像大卫一样，明白吗？那最后呢，他的今天的国是隐藏的，到那一天国就彰显出来了。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啊。马太福音为什么要讲大卫的这个家谱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这样来做王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而且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他的王权底下。但是不要忘记，基督我们是绝对佩服的。有没有人对基督的宝座有怀疑的？没有，完全佩服的，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你爱有多少，权柄有多少。当丈夫要求妻子顺服的时候，他要问自己，他爱为妻子他爱了多少。所以在这里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当你读到这个产业的时候，很稀奇，圣灵特别先提到犹大，然后提到约瑟。那么提到犹大的时候呢，为什么又啰啰好像啰啰嗦嗦的，细那么细，又讲到南地29座城，然后这里几座城，那里几座城，为什么讲那么细，做什么呢？不要忘记，讲那么细，你就知道说到底大卫经过了什么，大卫怎么做王。那个地图，那个地名就告诉你大卫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神的话没有一点一话可以随便废去的。所以你看，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蓝图里面，先是犹大，然后呢约瑟。那我们问说为什么约瑟呢？我想我们刚好是休息的时候，我们半个钟以后我们再回来，我们就回到最后一堂，那么然后呢我们就会结束，我们有点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在下午我们虽然疲倦的时候，是你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昏睡，到现在我们还听见你的话。我们求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把下两个钟头最后的话再赏给我们。现在我们又休息，请你又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好，我们休息半个钟头。